感谢神哈，今天第一次跟大家一起来领圣餐哈，其实这是很美的一个恩典的时刻哈。我们都知道圣餐乃是我们可以与主完全的合一哈，因为借着圣餐，我们的灵被神完全的打开，知道这位爱我们的主，他是愿意为我们完全的把他自己交给我们，把他自己完全的给予我们。甚至他愿意在十字架上成就哦，他的身体真的是像剥开，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因为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实在是所有圣经上所有的一切预言、应许，也都借着耶稣基督成为是的，成为阿们的。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真的来到父的面前，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享受神的自己哈，享受神的自己。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基督超越摩西。希伯来书是一卷很有意思的，他告诉我们这位基督是超越一切的基督哈，他真的是那位超越一切的救主。因为旧约所有预表的所有的那个样的一个都是影儿哈，在影儿。我在教会，在我们教会带青年主日学的服事里头，带领他们在读出埃及，看见神带呼召摩西出来，要引领他的百姓进入那应许之地哈，应许之地。那整个出埃及里头也讲到这方面，讲到那个都是在西乃山上面，神亲自把天上会所的样式指示给摩西看，要摩西带领一群同工，一群被神的灵所充满、被神的灵所得着的同工，来制作所有天上会幕的样式哈。那地上的那一切乃是一个预表，那个预表乃是个影儿，乃是要进入那真实实际哈。这位荣耀的基督，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里头告诉我们，啊，对摩西对以色列，也就对神的百姓来讲是领袖，那个世代一个极伟大领袖。因为出埃及记我们看见神借着摩西行了极多的神迹哈，极多的神迹。那些神迹我们现在读起来，有人说出埃及记看到的神迹超过我们其他书卷中所看到的哈。其实不止，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要这样的经历哈，因为我们需要经历神这位耶稣，这位耶稣比摩西还更超越，更超越摩西所有的一切哈，因为他比摩西更有尊荣哈。所以在希伯来书三章前半段里头，我们看见这段经文把耶稣跟摩西来相比，我们发现耶稣是超越摩西哈。那在第三章里头也告诉我们有一个警告哈，这个警告乃是我们需要坚持到底、忍耐到底哈。因为在追求主的这条信仰的道路上，常常我们有时候会滑出去啊，我们会滑出去，我们可能因为一些原因，因为我们天然人的本性，或者一些原因，或者我们的软弱，或者我们的呼求没办法好像得着神的应许的时候，好像我们就软弱下来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不能坚持到底，其实就是整个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没办法进入那应许之地，甚至进入了应许之地，他们也没办法靠着神这个元帅，好像打败神要给他们应许中所有一切的仇敌，乃是神给他们的食物啊，他们没办法靠着主吃下神所给他们的灵粮啊，因为主却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在希伯来书里头，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比摩西更有尊荣。希伯来书三章一节里头讲得很清楚，他说同门天造的圣洁弟兄啊，感谢主，我们是一同门造，我们是一同要得着神给我们那个极大位分的一群群体啊。所以感谢主，主把我们带进教会里头，乃是不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件事，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乃是主把一个极深的一个呼召换在你身上，也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是一起被神来呼召哈，也被神来带领，也被神来好像就引领着我们一起走这条天路哈。所以感谢主。所以在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既然同门天召，我们既然要进入一起来进入那应许之地，我们就是一起来征战哈。我记得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啊，刚开始是犹大支派哦，真的就是祷告呼求，他们就 在向东、向西、向北这样来征战哈。征战的时候，征战完了以后，其他支派也希望其他支派的弟兄一起来帮助他们，因为主要我们彼此相顾啊。所以希伯来书里头一直告诉我们是同属一灵，我们同属一主，同受一席的这个群体，我们是主的身体，好像主要我们彼此顾念。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所认为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其实有两个位分，一个是使者的位分，一个是大祭司的位分。那是一个天上的大祭司，这位耶稣基督神父把他设立起来，设立他为神的全家来尽忠，就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什么叫尽忠？那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大祭司。其实神拣选他的仆人，神拣选设立他的仆人，乃是一个完全俯伏在神的旨意之下的一个仆人。耶稣就是这样，耶稣他是完全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完全的顺服。所以耶稣的生，耶稣的在地上所行的，甚至耶稣要死，所有都是在旧约所有的预言，神的预言里头，耶稣都完全的顺服。那个敬忠就是说，父说了什么，神说了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愿意完全的服在父的旨意之下，要让父得到那更大的荣耀，更大的荣耀。那我们来看耶稣，希伯来书里头告诉我们，耶稣是使者，是大祭司，这位天上的大祭司。马拉基书在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里头，马拉基先知马拉基的名字来是耶和华的使者，马拉基的意思是耶和华的使者。在马拉基书里头，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告诉他的百姓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在这段经文里头，他提到两个使者，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前锋的使者，这个前锋使者在神的前面预备神的道路，也就是他在弥赛亚来之前，他就来到这个世上来预备神的百姓，好像准备迎接神要赐给他们的弥赛亚。那这个就指的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乃是神在先知以赛亚里面也讲，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那个人声就是那个第一个使者。所以马拉基书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这个第一个使者乃是那位做先锋的使者，也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耶稣出来服侍之前，他就在整个犹大全地里头在旷野呼喊，很特别啊！神的使者，神的第一个先锋派出来的先锋使者，不在大城市啊，不在这个 Edmonton， 也不在 Calgary 啊，乃是在旷野中，在旷野中喊着说，因为他在旷野喊的时候，那个声音却震动整个犹大全地，震动整个以色列哈，所有人哎呀都想起了在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在旷野有一个声音在喊着说，要我们回转。那在马拉基书后半段里头，三章一节后半段说，你们所寻求的主，你们所寻求这位弥赛亚，忽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个第二个来是一个立约的使者，就是他来成就神一切的应许，要真实的成就在你我的身上。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所有人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我们可以每天来读经，我们也可以每天来祷告。那个读经祷告会进入一个极深的甘甜里头，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与主完全的连接。所以鼓励弟兄姊妹要操练，你需要每天花一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用主的话来滋润你的灵，要滋润你的灵啊！我最近在教会中服事里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有软弱，我就鼓励他们最好能够自己有灵修的时间，但是有时候确实一个人灵修，个人灵修有时候我们是走不上去的啊。像 LCBC 是一个比较大的教会，我们在推那个什么一年一度读经哦，这是北边的游程那个查经班啊，有20几个人查经班啊，大概有10来个弟兄每天都在读经哦，都在读经。为什么我们要一起读经？因为我们都有软弱， 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需要一群人来竭力来同奔这条天路。所以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参与一个群组中，彼此来鼓励。那这种鼓励，我觉得是有时候我们是需要衡量我自己，或者我们这个群里头要怎么样才能找到那个甘甜的路啊。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位弥赛亚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在耶路撒冷两次洁净父的殿啊，他说我父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当成贼窝啊。主在那里洁净父的殿，还有一个属灵的预表呢，是主要忽然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啊，我们每个人心里。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群体，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鼓励，我们来寻找一个可依赖的方式，我们可以借着读经祷告，我们真实的与我们的主相连啊。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也许你读经方面你可以做一点调整啊，需要做一点微调，怎么样微调？你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很甘甜的进入与神连接的这个情那种连接里头。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的牧者是鼓励我哈，啊，他没有鼓励我读旧约，也没有鼓励我读新约，他说你就读诗篇啊，读诗篇。他说诗篇是比较没有什么背景的情况下，你比较容易进入那与神同行的甘甜里头。那接着他第二个鼓励我，他说你可以学习导读哈。导读，什么叫导读呢？导读就是用神的话来做祷告。其实这个方式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方式，你只要读了神的话，你有感动了，你就把神的话转成你的祷告词啊。也有人是用读经的时候读，在读的时候那个重轻重音的时候，他读他就读出味道出来了，然后再转化成他的祷告词。我觉得神是很有意思，神巴不得，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位爱我们的神巴不得我们借着他的话语天天与他相连哦。你可以试试看，或者听着诗歌，就像刚才我们的姊妹带领我们所唱的那些诗歌，会帮助我们，我们的灵向神的敞开哦，向神的敞开。一个导读，另外一个先赞美神。我最近在建立一个群组哦，我带着我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要委身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来读经很难哦。所以我们现在用了一个叫打卡微信读经了，是怎么样？我在一个礼拜，我就昨天，我把这个礼拜的讯息发出去哈。那个讯息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就是先赞美神，我们用诗篇来赞美神。那第二个我们就读一段神的话，第三个我们就默想一段分享，那这个分享是做个参考。第四个我们做一个开口祷告，当然我会给他一些参考。你不会祷告，你就照着我帮助你的那个祷告，你试着祷告，要开口。其实神很特别，神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是神的应许。我们是神的殿，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殿，这是神的应许。神说他必忽然进入我们的心里，我们所仰慕的我们必要亲眼见他。哈利路亚。所以巴不得主这句话已经成就在我们身上。这位耶稣是使者，他更是什么？他更是一个天上神所设立的这个大祭司，他是天上的祭司，不是人间的大祭司。但是在神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在西乃山，神给他们话语，神给他们天上会幕的样式啊，他们神给他们的灵啊，充满在他们的同工中，他们被神的灵所充满，被神所喜爱的，而且甚至被神的灵感动的这群同工，就在摩西亚伦的带领之下，他们就建立了天上会幕的样式，成为地上的会幕啊。那神也拣选了地上的大祭司，大祭司是什么？大祭司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只有发现这个人可以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很荣耀的事哈。但是希伯来书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什么事？属神的事啊。什么叫属神的事？就献上礼物给神，献上赎罪祭给神。所以他要献赎罪祭，他要献上礼物。 啊，而且他能体谅一些这个会众上有愚门的，有失迷的，他们就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告。但是他说，人间的大其实有很大软弱，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但是这位天上的大祭司，这位麦基洗德的等次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却不是人间的大祭司啊。所以希伯来书五章八节说，他虽然为儿子啊，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啊。耶稣在地上完全的顺服神，在那个各样的难处中，他学会完全的顺服神，在那个完全的顺服中，成了完全的人。他既得有完全，他就像那个完全的一个神已经预备好的那个完全的羔羊啊，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而且五章十节，希伯来书五章十节说得很清楚，这位耶稣基督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天上的大祭司啊，天上的大祭司。什么叫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啊？亚伦是立位之派，亚伦是立位之派，神拣选他，拣选亚伦跟他的儿子们哈，成为祭司啊，成为在会幕中间服侍神的属神的仆人啊。但在前面的经文里面讲到，他是人间的大祭司，他有软弱，但这位属天的大祭司，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啊。什么叫麦基洗德等次？在创世纪里头提到这位麦基洗德王啊，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啊，就是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里头做王的啊。他不仅做王，他也做神的大祭司啊，所以他是君王也是大祭司啊。然后希伯来书后面也提到，他无父无母，无生之初无死之终，而他圣经中的记载有记载这个君王的大祭司哈，他没有族谱，他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哈。在圣经的创世纪的记载有，这是个属灵的预表，乃是预表这耶稣基督，他乃是从起初太初有道，他是从世界被创定以前他就有了哈。他是从，就是说他没有在我们超过我们人的历史的那个时间里头，他是从天而来的一个君王啊，而且他是大祭司啊，用君王来做的大祭司啊，所以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成为大祭司，乃是一个属天的大祭司啊。我们也发现这位耶稣真的是这样啊，他是个完全的，而且他有君王的位分，他也是天上的大祭司的位分啊。所以感谢主，感谢主。然后希伯来书后半段又更讲到耶稣怎么样超越摩西啊，在这段经文里头，主要就告诉我们耶稣是那位建造房屋的神啊，房屋的神。而摩西呢，摩西是那个被建造的房屋中的一个仆人啊，一个仆人，就在那个神所建造，他是被造的啊，被造的人里头，被拣选的这个神的儿女中间，他是做领袖的啊，做领袖的，但他是被造的，他是房屋的位分，他是仆人的位分。但耶稣不是，耶稣是建造房屋的那一位啊，而且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属天的，又是君王的位分，又是大祭司的位分，所以叫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所以在后半段经文里头看见这位耶稣超越一切啊。但在希伯来书三章六节，整段经文的末尾的时候，他说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借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可夸的盼望跟胆量，然后怎么样，坚持到底。其实当我们在寻找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很不容易，有很多的难处让我们怎么样落后，有很多的难处让我们滑出去，有很多的难处让我们灰心，让我们上当，甚至我们会看不见前面的路。在这么多年的服事里头，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很多的难处。我记得有个姊妹，她身心灵受到极大的攻击啊，她信主确实是很大的不容易，因为她在婚姻中有难处，她在她的成长的家庭，原生家庭有难处啊，所以她在那个她自己，她受到很多的攻击，所以她在灵的低落里头，她自己就怎么样，难处到什么程度，她就得了那个叫忧郁症啊，她常常会沮丧到一种程度。然后她在婚姻中也有极大的难处，他跟他的配偶常常为了一些就产生很大的一个冲突啊，后来他的先生也怎么样， 也在忧郁的困扰之中。这个姊妹有极大的困难，她可饥渴到一种程度，你知道吗？要服侍她是极大的不容易。所以在服侍她中间，有一个传道人服侍了她，服侍了一段时间，那一段传道人也几乎都快被拖垮了，你知道，快被拖垮了。最后后来又一对传道人接手这个服侍。可是在这个衔接中间，他发现，哎呀，前面那对传道人说，哎呀，你要小心，你要谨慎啊，那讲出来的服侍后的话满了灰色的思想。弟兄姊妹，那困难大到一种程度，会把我们拖进那个没有希望的一个深渊里头。那第二对传道人夫妇，哎呀，祷告祷告祷告，我们都有软弱。刚才讲的人间的大祭司有软弱，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这位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没有软弱。怎么办？那耶稣基督成为这个姊妹的帮助。怎么样成为？不是借着后来这第二对的这个传道人夫妻，他们就感谢主，他们神也给他们恩典，他们就建立一个，就刚才讲，他有建立一些群组，那些群组是一起读经。感谢主，就在一个机缘下，他把这个姊妹介绍进了这个微信读经群里头。那微信读经群很简单，就是高举耶稣的名，奉主的名聚集。圣经讲得很清楚，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集，主耶稣说的，我就在你们中间。所以就读经，那读完圣经导读，用神的话祷告，然后开始谈我读了这段经文有什么感动。所以他们就是把耶稣的名高举耶稣的话，那接着呢彼此带到，然后有什么难处彼此带到，就是要把所有难处，刚开始很多时候很多人不大敢 open， 可是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次，因为大家都很忙，感谢主。好，那是个姊妹的小组，那姊妹小组很特别，我们设定那个群组里头希望半个小时就结束。为什么半个小时对大家来讲不太是负担？一个礼拜有个半天，感谢主，还可以一个小时，哦，对有些人确实不容易。但是这个姊妹小组越敞开，他每一次哦，大概都要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才会结束。可是呢，虽然时间比较长，可是对所有的姊妹来讲不再是负担，反而成为一个甜美的连结。祷告、读经、宣告，用神的话来祷告，用神的话来宣告，主自己做工。一天，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过去，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去，这个姊妹开始改变，她被得着支持。所以呢，是耶稣基督这位超越摩西的这位大祭司亲自来成为这个群组的一个支持者。所以感谢主，主借着这段话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靠着这位超越摩西的耶稣基督来坚持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坚持到底？后半段希伯来书三章的后半段来告诉我们，要几个弟兄，几个，五个哈。第一个，要听神的话，要让神的话进到你真实的里面。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是什么？就是当下，就是我现在这个时刻，我要抓住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会柔软我们的心，神的话会打开我们的心。可是回过头，假如我们没办法，我们滑出去，我们开始离开神，我们就开始后面，我们会看见，我们会硬着心，我们会四处探索，我们会发怨言，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软弱，就像那个姊妹一样。那个姊妹你知道，我们用各前面那个传道人，他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要帮助他怎么样，但是除非我们真实的被神自己来抓住的话，我们没办法，好像我的那个姊妹就 你知道他忧郁，忧郁症就是他反反复复，而他会一直被那个黑暗抓到一种程度，所以他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啊，溺水的人，你要怎么救他？就要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像那个救生圈一样，你给他一个救生圈，远比你跳下去，你去救他还来得可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听神的话，那神的话就在今天成为你我的帮助。当我们离开神，我们如果不能坚持到底，我们滑出去了以后，我们会心里感应，我们会四主探主。这段经文我们也发现，希伯来书里头跟刚才诗篇讲的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多久？不是四十年，三十八年多。但是这四十年是他们一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没有抓住神的应许，没有抓住神，他们靠自己，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四十年，从一开始他们就不信，那个不信的恶心就彼此感染，不信的恶心就彼此感染，彼此拉扯，最后整个以色列民族就怎么样？就落在那个软弱里头。所以神说我厌烦那个世代人。那第三个软弱就是他们心里常常迷糊。怎么样常常迷糊？看见神的作为，竟不晓得神的作为。我有这样的经历哈，我带过一些弟兄姐妹哈，他们哈，我带他们说，哎呀，我都看见神迹奇事在他们身上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说没有啊，看到就像没看到一样，没感动，感动了也是一刹那，过了就忘了，就忘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迷糊，我们要对神在我生命中所要做的事有个灵敏的感觉，灵敏的看见。甚至不仅有灵敏的看见，我还要记住，感谢主。最近我一个那个就是昨天哈，我一个侄子从美国过来，为什么呢？这个侄子是我岳父的弟弟的外孙。我们怎么认识他呢？是他自己来找我们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老爷啊，他老爷就是我岳父的弟弟哈，在多年前曾经来过台湾啊，来过台湾，感谢主。他来台湾一个多月，我岳父哦信主多年，哎呀，这巴不得他的家人亲人都能信主。他弟弟从国内来到台湾，那时候台湾开放了，感谢主，大概二十多年前。抓住这个机会，他来了就招待他，欢迎他，然后带他去教会，带他去玩，然后另外一方面还要到教会了。感谢主，神做工。一个多月后，这个叔叔信主了，然后带着我们大家祝福那我岳父还写了一本见证集就是他们全家的见证集。为什么？我岳父80岁开始写那个见证集，为什么？因为他发现神带领他们全家。从穷困中，从没有希望，从夫妻你知道穷困中夫妻绝对会大吵啊，压力大到所有压力大的时候，你生命中所有的软弱都会被放大到一种程度，到最后就完全被压垮，除非神拯救他们。所以我的姊妹她是小时候她是经历过没有米啊，他妈妈就带着所有的小孩子们围着米缸因为他们以前都借到米店赊米然后到了年终的时候过旧历年很痛苦的，为什么？人家来要追那个欠钱的东西后来他信主了，突然一句话抓住他，我是神的儿女，天上的父要负责。那地上的父不做不好，因为我岳父不听我岳母的话有很多亏损就乱投资钱就不见了，就被骗了，后来整个家就陷入退休金，什么都很可怜很惨。感谢主，我岳母那时候信主，突然神的一句话，我是神的儿女天父要负责，他就信了。他还信一句话，他说神说你就把当纳的有没有十分之一丹娜的，他那时候一个月大概十块台币吧，新台币，很少，那个钱根本养不活一家人，就是一下有点钱进来，他就学会十分之一奉献，因为神这样讲啊，神说我要开天上窗户给你啊，请道到你家，直到无处可容啊，这句话他抓住他啊， 他就开始学，钱不多，本来就不够用嘛，他开始学什么？十分之一先奉献。那第二个呢？我是神的儿女啊，不要去欠钱，不要去欠钱，所以他就开始不像那个米店啊，赊欠了 啊，不赊欠就什么？没米啊，没米啊，啊没米怎么办？天父要住着啊，所以他带着孩子围着米缸啊。我那个姊妹说，她小时候有一天，妈妈说：“哎，你可以出去玩，出去玩啊，出去玩玩玩玩了半天，哎，所有小朋友都不见了哈，她就回家了。哎，妈妈都没有小朋友了啊，没关系，你今天还出去玩，出去玩，为什么？家里没米了，没东西吃，呵呵很去玩。后来哇，天黑了，只好回家，回家还是没有米啊，那怎么办？啊，妈妈就带着所有的孩子跪在那个空的米缸上，祷告，祷告。”虽然小孩都有这个印象，但是我岳父后来神真的做奇妙的事，一个一个都大学毕业，神给他们开门，给他们开门，有贵人帮助。他有个朋友在他们就北台湾，南台湾一个朋友在南台湾，突然有一天，哎，那个影，他们家全家影像就在他面前一直出现，一直出现啊，哇，圣灵提醒他，他就一直想想啊，他说他们家是不是有事情呢？那时候没什么电话手机什么都没有啊，他想啊，他突然感到哎，是不是没有米，因为他知道他们家状况，他就打一个电话到他们家的附近的米店啊，说哎，这个因为也认识还，他就叫那个米店送了一袋米到我岳母家。那最重要的是我岳父把这些见证怎么样写下来，80岁的时候把这些见证一个一个写下来。为什么要写下来？他要他的儿女不要心里常常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现在我岳父岳母都被主接走了，我太太安妮师母她最近常常一直读这个，她就感觉她跟她父母的心又连在一起，也跟这位天上阿巴父连在一起。感谢主。第二个要谨慎，要小心。我刚才讲，因为很多东西会把我们拖住，会让我们变慢，甚至我们滑出去，我们从这个救恩的应许，从这个救恩的地位，从这个救恩的位分，我们被滑了出去。不，主不要我们这样，主让我们小心的谨慎。第三个，我们不是孤单的。刚才姊妹在领事的时候说我们孤单，对，但主不要我们孤单。为什么？耶稣在我们中心里，圣灵在我们心里，阿巴父也住在我们心里。那接着神也给我们一群可以彼此相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希伯来书3:12，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会，我们中间会有人，我们中间也许我，也许是你，但主让我们怎么样，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就在今天，哎，这个礼拜，这个礼拜主日谁来了？这个礼拜下个礼拜主日谁没有来了？主要我们怎么样注意一下，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哪个弟兄姊妹没有来，怎么样彼此相鼓励。你打个电话给他，你了解一下，哎，为什么你没来？你是不是回国了？最近有什么事？弟兄姊妹，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但主耶稣要你怎么样去爱你的弟兄姊妹。所以使徒约翰一直在讲，耶稣给我们一个命令，这条命令不是老，不是旧的命令，是一条新的命令，但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彼此相爱就活在主的光中。所以弟兄姊妹，神把我们圈在这个教会中，是神的恩典。所以感谢主，我们聚会前有一个彼此，哎呀，问安，不止问安，我们注意一下，哎，最近等一下一起在吃点心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哎，聊一聊，聊一聊，哎，姊妹啊，你最近怎么样？怎么样？但你可以先学哦，先 open 你自己，你先敞开你自己，你知道吗？你越敞开，对方也会越敞开。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对弟兄姊妹敞开，我们才能对我们的神敞开。求主来帮助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天天彼此相劝。我们的连结不是今天主日而已，乃是我们在接着这个新的这个一个礼拜里头，我们都要在主流连结。所以我那个微信打卡，那个每个 弟兄姊妹就一打卡，他花个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他读了，他赞美了神，他读了神的话，他默想神的话，他做了祷告，他说我打卡了，我马上发一个祝福的话给他。当然这个弟兄姊妹他心里会很感谢，他说阿们，接着他还说哎，祝福牧师你们一家打打打打，我说阿们，我也感谢，你知道吗？神的祝福要我们怎么样？神的祝福给你，但主要我们彼此怎么样把祝福送来送去，送来送去，越送越大，越送越大，天天彼此相聚，免得我们中间有人怎么样，因为我们偏离了，接着我们就怎么样，我们离开了神，我们就怎么样软弱了，我们软弱的是我们犯了罪，我们犯了罪就是什么，被罪捆绑到一种程度，可能我们就慢慢真的滑到像罗德，有没有？罗德就哎呀，他本来是跟着亚伯拉罕走在那个应许的祝福的道路上，有没有？他后来滑到什么索多玛俄摩拉，哎呀那个城市好得不得了，后来最后天使要救他都舍不得出来，舍不得出来、但是他感谢神，罗德还不敢回头，但罗德妻子嘛回了头，回了头是什么意思？舍不得啊，神说你不要回头，他回了头就怎么样，就变成一个眼珠，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天天彼此相持，然后神借着这样一起，神自己带领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与神连结，我们就可以将起初那确实确实那就是很肯定那个有根有基的那个信心，那个深入到那个至圣所那个信心，那个灵锚好像就可以怎么样得重新怎么样得着，重新被活起来，然后我们就坚持到底，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份了。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话，这是什么？所以另外一个要持守享受安息。安息什么叫安息？安息就是我靠着主，主引领我，我所有生命中所有的无论是高处低处难处困苦什么，所有的一切主都负责到底，主若负责到底，我们是安息在主的怀里。我记得有一次我带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得了癌症，得了一个肿瘤，对，肿瘤，我带她做祷告，我们有四十天的医治的祷告。弟兄姊妹，在那个祷告里头，有一次我就跟她讲，你要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她传我一句话，什么叫隐秘处？隐秘处就是只有你跟神。神说的，神说，神在启示录对老底家教会怎么说？我在你的门外叩，没有听见我声音就打开了，我就要进到你那里去，我与你，你与我一同坐席。什么叫隐秘处？就是神跟你在一起。弟兄姊妹，你渴不渴望这个？你渴不渴望这个？不是你来教会，你来教会不一定在神的隐秘处里头，在那个隐秘处里头，你和他，他和你一同坐席，你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你把你所有的一切喜怒哀乐全然的交托在主的怀中。哈利路亚。可是这些人不是，有没有天天惹神欢怒，试探主，爆发怨言，哎呀还不如在埃及吃得好，对，没肉吃，后来主就让那个烟鹑飞过来，然后吃到他们的那个肉，吃到从鼻孔喷出来，你知道吗？但他们经过那个还在埋怨神四十年之久，神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所以他们没有安息，没有安息，在旷野四十年，他们在那边做什么？烦躁，在那边不安，在那边哎呀，好像就是没糖吃的小孩。你看过没糖吃的小孩吗？那天有一个，我到一个姊妹家嘛，哎呀，那孩子，哎呀，让我见识到那孩子的意志力比他父母的意志力还强，你知道这个意思吗？父母不听，他就大哭。哭到歇斯底里，他父母就怎么样？没有安息，没有安息。所以在希伯来书 三章十九节，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不信的缘故。感谢主。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谈到安息。在以赛亚书里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好不好？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好，一起来。祝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尽是不肯。希伯来思想很简单，什么叫归回安息？其实就下面一句话，平静安稳。什么叫平静安稳？就是归回安息。好，希伯来他们是平行的思想啊，或者对比的思想。神告诉他的儿女说，你们得救在回到那个隐秘处，你完全，你全然的交托，你全然的依靠，你全然的相信，你全然在那边赞美，你全然在那边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这位主替你负责到底，替你负责到底。所以我岳母啊，她经历过那个米缸事件，她说米缸没有了，跪着祷告，哇，神给她见证。所以后来我岳母信主非常坚决，为什么？他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充满了信心。很多难处他就是带到神的面前，他很安平静安稳。前几天有一个姊妹，她说她带了三个小孩出来，把车子把那个钥匙忘记在家门的钥匙忘记在车库里头，啊，锁了，然后手机也还没带出来，他先生又出差，他就带了三个孩子办。他说要是以前他早就沮丧埋怨，哎呀，惊慌失措。可是他突然那一天他发现他钥匙没带，对不对？他手机也没带，他先生又不在爱城，可他心怎么样？平静安稳。他做什么？祷告赞美，慢慢那个思想就安静下来。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哎，妈妈，哎，我可以去找找另外一个姊妹家。哎，那个姊妹就接待他们一个晚上，一天一夜。然后第二天，他先出差嘛，到卡城，就叫他同事第二天再把钥匙送回来。他说那一天一夜，他满了安息。安息不在环境，弟兄姊妹，现在环境不好。哎呀，外面有山火。哎呀，阿伯塔基地烂一塌糊涂。哎呀，这就听到很多很多人说很不好的消息。我们要怎么样？归回安息，平静安稳。马太福音，这是主耶稣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一起来。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谢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们，你们要怎么样得安息？很简单，负神的轭。轭是什么？轭就是牛背上，有没有？就牛的方向，有没有？牛的托，牛身上托付一个东西，而且你会跟他说神的轭，也就代表神也拖着那个轭，但神也要你拖着，跟他一起拖着神的轭。意思就是说你跟神一起同工，然后呢，神怎么走你就跟着走就对了。然后呢，你要学神的样式，学耶稣的样式。耶稣的样式是什么？心里柔和谦卑，完全的顺服神，父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弟兄姊妹，不要稀奇，只是说一句话，我所做的事我的门徒也要做同样的事，而且要做什么呀？更大的事。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你们自己，你们是神所拣选的，你所需要是什么？负耶稣的轭，学耶稣的样式。主，你的方向就是我的方向，你要做的就是我被托付也要做的。哈利路亚。爱神，爱人，爱自己。主就是要我们这样，我们就安息在主的这个隐秘处里头，与主同工， 我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可靠的不得了。啊，不知道经济不好，我还是知道主要在这里把他的恩典赏赐给我。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回过头，什么叫没有安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你做的你说的都不讨神的喜悦，弟兄姊妹，你就不会有安息。你会觉得哎呀哎呀，有没有发现很多东西会搅扰我们？世界的事，我所想要的事啊，我家里，我的什么，很多事会搅扰我们。但主，我愿意把这一切全然交在主手里。我知道你要带我进入那安息。这个时代很多人忧郁，这个时代很多人痛苦，这个时代很多人得不着满足。不要靠配偶得满足，不要靠钱财得满足，不要靠那眼目中你认为啊，我以前在台湾读牙医学院毕业，我后来走专科牙周病专科，我有个很大的心愿，我要做台湾最好的牙周病专科医生。我心里就没有安息，因为那不是神要我做的，你知道这个意思吗？那不是神要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不是这个。求主帮助我们，我所言所行我所要的，是不是讨神的喜悦？所以不信从的人硬着心，不信从的人视主探主，常常抱怨神，所以常常说埋怨的话，那个话里常常是带着苦毒，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人，当然也骂神啊！你知道吗？有人是会骂神的，心里常常迷糊，对神的所作所为搞不清楚，不信的恶心，最重要一件事，失去了安息。信从的人不是这样，反过来，紧紧抓住神的话，听见神的话，靠着神的话被改变，完全来主啊，你的话来得着我，得着我，谨慎，小心谨慎。天天与弟兄怎么样？彼此相爱，彼此相劝，靠着主，靠着弟兄姊妹，我们神的家的家人，我们一起怎么样坚持到底？那另外一个，我与主，主与我一同作息，天天活在安息里面。所以今天借这篇信息，我们提出三个问题：在外界的逼迫诱惑下，很不容易坚持到底。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来坚持到底。信徒间要能天天彼此相劝，很不容易。要问你们，你们在这个教会里头，你们做得如何？如果做得不好，我们要怎么加强？我不知道，主会告诉你。为何一个已经跟随主的人仍然会有可能失去安息？失去安息，仇敌好像大到一种程度，会把他们吞噬。弟兄姊妹，神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神告诉以色列人，迦南地所有的迦南西族你都要怎么样灭尽。他们没有去征战，征战也是安息，因为耶和华为你征战，所以你是安息啊。但是记得，神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的时候，圣经讲了一句话，神也把非利士人带进迦南地，这是一个试验。我们是不是安息在主的里面？我们都安息在主的里面。弟兄姊妹，圣经讲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仇敌可以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来做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指路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我们不得不在你的话语中 我们向你敞开。主，我们有很多的亏欠，我们很多的亏欠，我们对你没有那么深的认识。主啊，你是超越摩西的那一位，你是使者，你是那位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你带领我们要走这条天路。我们常常有软弱，我们常常迷糊，我们爱你的心也不够，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困难我们自己背着，把我们压得我们都快喘不过气来了，我们在里面痛苦，甚至我的心已经绝望了，说主啊，不太可能有改变，那个仇敌把我压制到多少年我没有办法，就像以色列人被仇敌压制了那么多，我们觉得没有办法。可主你说你要兴起一位，兴起一位王，这位王乃是救我们的王，可以胜过一切仇敌。主，就在今天，你来改变我们，你来改变我们。主，我要靠着你成为那个享受安息的勇士，我可以安息在那里面。主，你怜悯我，你怜悯我们教会，你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整个教会被你来翻转。哈利路亚，我们没有一个是软弱的，我们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要认识这位荣耀的主，因为他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帮助我们在彼此相爱的事上，彼此相劝这件事上，天天彼此相劝这件事上面，主，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主，你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真实的与你连接，也与弟兄姊妹连接，就像今天我们在圣餐里面一样。主，我们真实的在里面合为一。主，你来做，我们呼求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呼求，好不好？小声的呼求，你就跟神说：主，我们要，我们要，我们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主自己成就我的话，这样祷告，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的名。Amen.